要看的经文本来是很长的，我们没有时间看太长的经文，所以我们找几段来看看就好了。那么本来我们要看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教会初期教会选七个执事来管理饭食的那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们没有时间看，我们只是看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圣经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选了拣选了士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二人尼哥拉。好，然后我们要看第十一章。十一章本来我们也看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的，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是念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够了。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犹太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和他争辩，说你进了未受割礼的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然后我们还要看一段，就是十五章。十五章本来我们要看整章经文的，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是看几节就够了几节就够了。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请各位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到第七节，请念。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和巴拿巴和本会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时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向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基督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经把你们中间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而且相信。好，再看第十二节。十二节十二节念到十八节，请念。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就做他们在外邦人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事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于是就是凡归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所说的。好，今天呢，我要跟各位谈 牧养教会的，头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开会议啊，怎么样开会议。我在这里的讲义呢有两篇文章啊，你们看这个绿色的头一个文章，绿色的那一部分，头一个文章 A 啊，会议的流弊，然后后面呢 B 属灵的会议。这两篇的文章呢都是我登在那个金灯台那一份刊物里面的。那么今天呢我除了向各位提这两篇文章的内容之外呢，我还要跟各位查考刚才我们看的那几段经文，讲到会议啊。起先我们要讲，起先呢我们要讲教会的会议应该有哪一些人来参加呢？当我们看使徒行传刚才所看的经文第七章讲到拣选七个执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时有长老啊，有使徒，这些大家都明白很基本的人啊。长老是谁呢？长老是定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牧养的，就是长老。使徒呢，他是被差派到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的，那个是叫做使徒。好像彼得他是使徒，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定下来牧养一个教会了，他就写了彼得前书第五章，他就在那里说，你们中间做长老的与我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神的羊群。可见彼得那个时候呢自己称自己做长老啊。还有使徒约翰呢，我们看这个使徒约翰，他在那个约翰二书三书他自己称自己做长老，对不对？所以使徒是被差的人到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什么时候他定下来在一个教会里面牧养呢，他就是做长老了啊，做那个教会的长老了。所以这两种人呢其实是一种人，其实是一种人。教会呢只有长老没有什么其他的啊。使徒是讲的恩赐，神给他的特别的职分，到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使徒先知，先知是讲道的牧师是牧养的啊，长老也是牧养的。根据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说，我这做长老的与你们与当中与我一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神的羊群啊，牧养神的羊群就是长老所做的，所以也就是牧师，牧师就是这个恩赐啊。传福音的那更加是一种的恩赐，还有啊那个教导的啊，教师也是一种的恩赐。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列出的五种是恩赐，但是讲的职分呢就是长老啊，长老 elder 这个字呢就比较不但是年纪大一点，也是被人尊敬了一点，他是带领，他是啊管理教会的。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本来是犹太人，犹太人有自己的那个会堂，会堂里面就有长老，但是因为那些人都信了耶稣了，会堂里面的长老就把他们赶出会堂，赶了出会堂之后呢，他们就没有长老带领他们了，他们就组织自己的会堂啊，组织了自己的会堂之后呢，他们就选自己的长老来带领他们。所以他们选自己的长老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照他们从前在犹太人的会堂的时候那一种长老的方式来带领的，同样的名称的。所以当时起初参加会议的是长老、使徒，但是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七章，他们发现有一些寡妇，说希里尼话的寡妇，因为在天天供应的饭食上忽略了他们，所以这些使徒、这些长老就感觉到，我们就是花太多时间来管理饭食，这个不应该啊！我们应该是专心啊，这应该是专心祈祷、传道，这个应该是我们主要所做的。所以我们不如找七个可以与这些说希利牛化人沟通的七个这样的人，他们有智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能够与他们沟通的，来专心管理饭食。所以他们就选了七个执事七个人，后来也是叫做执事起初是没有执事这个名称的七个人来专门的管理饭食。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执事、长老他们组织这个会议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沟通会众。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会众里面发现有一些说希利尼话的，恐怕是言语的问题不能够沟通所以他们特别选这七个执事。你们研究这七个执事呢，斯提凡啊、腓力啊，他们都是讲希利尼话的后来受逼迫，斯提凡被杀的时候，头一批逃难的、头一批门徒四散的是谁呢？通通是说希利尼话的那一些人才失散的那所以呢，这七个执事，因为他们能够说希利尼话，能够与这些说希利尼话的寡妇沟通，所以他们就被选出来管理饭食。他们有智慧、有信心，也被圣灵充满。那所以我们说，会议头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参与这个会议的，就是这个会议沟通全教会每个阶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今天发现呢，很多教会的会议呢没有这个目的了。会议那些长老与那个会众完全割末了，没有沟通了。长老通通是很老那么会众呢很年轻，有两代鸿沟两代鸿沟永远不能够相通，这个是不对的。有一些教会呢，长老们通通是有钱人，凡是有钱就可以选择长老了，贫穷的人呢，他们一点都不能够体会他们不能够沟通贫穷人。有一些教会呢，凡是做长老了，通通是有学问的人，大学毕业了才是做长老结果呢，那些工人阶级啦，那些没有学问的不能够沟通了。所以我们认为一个教会的会议呢，应该里面有很多代表能够沟通整个教会每个阶层的，好像这七个执事为着要沟通那些说希利尼话被忽略的寡妇。他们被忽略为什么？就是因为言语不沟通因为好多阶层其中有一个阶层就是说希利尼话这些妇女这一层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在选举这一个长老执事的时候，应该要好好分配哪一层的人、哪一阶层的人应该有一些长老执事来代表他们，以致我们开会议的时候呢，就能够全教会每个阶层我们都照顾得到了这个是头一个我们看见的初期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这七个执事是专门管理饭食。那饭食可以说是事务的事情，是事务上的事情。长老传道呢长老使徒呢，他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祈祷传道这个呢，可以说是 属灵的事情啊，教会的事情大概是可以这样分，属灵的事情与那个事务上的事情。那么我们的会议呢，应该包括了事务与属灵两部分的事情在我们的会议里面啊。但是哪一种的事情比较重要呢？当然是属灵的事情重要了。选这七个执事管理饭食，免得妨碍了可以专心祈祷传道，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长老执事，我们的会议呢，应该很着重祷告，很着重这个研究属灵那个层面传道啦，教会的牧养，教会属灵的层面，等一下我还要详细来讲这一方面。今天的教会的会议呢，我遇见很多，大部分是落在事务上的讨论，讨论买什么椅子啦，讨论怎么样装修啦，讨论怎么样加薪水啦，都是事务上的事情，没有讨论属灵的事情，祈祷传道就没有讲了。那么我还看见一些教会是这样讲，传道人专心祈祷传道好了，所以传道人不要出席这个会议啊，会议呢都是我们长老来做了，所以长老专心以事务为事啊，那传道人呢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传道人不能够出席长老的会议，长老们就专心以这个事务的事情为事，这个通通颠倒了，对不对？传道人可以说是使徒或者那个传福音的啊，这些人呢也是跟使徒跟那个长老是同一个人呢、同一些人呢 啊他们专心祈祷传道很好啊，所以说这个事务的事情呢是执事，但是也不能够说执事通通管理事务的事情，祷告传道你们不要摸，不是。你看这个七个执事里面有司提反，司提反为什么会死的啊？就是因为传道而死了，对不对？其中还有一个腓力，腓力有一个一个别名啊，叫什么？传福音的腓力啊。所以这七个执事呢，他们之所以叫做属灵人，有信心有智慧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方面能够管理事务的事情，也能够祈祷传道，他们本事就本事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认为啊，教会的那个会议呢应该很着重属灵的会议，事务的事情呢简单就解决了啊，这个要简单了、因为这个是主啊，主要啊专心于这个事情啊，这个呢免得妨碍这个事情啊，对不对？那么等一下这个原则呢我还要详细来讲。那么以后呢长老执事选了出来啊，以后到了那个腓立比书第一章呢，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啊，头一节就经文就这样讲了，我这个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长老执事啊，长老执事一同在教会里面啊，他们都是代表教会的。腓立比书第一章啊，头一两节就已经告诉我们那个执事在教会里面了，对不对？你们看看啊，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诸位监督，这个监督就是长老啊，监督就是长老，监督是讲到他的工作，长老是讲到他的位分啊。因为那个你看那个保罗经过以弗所的时候呢，就请以弗所的长老到那个河边来一同他们祷告，记得吗？在使徒行传那张经文啊，保罗就对这些以弗所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那里提到监督了啊。 长老就是监督了。所以腓立比的教会代表教会的就是诸位长老或者监督与执事，长老执事通通在同一个会议里面代表教会的。但是呢，事情可能执事呢慢慢是发展出来的，起初教会没有执事这个名称，慢慢慢慢到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执事这个名称就普遍起来了。那事情慢慢发展的时候呢，就来到使徒行传，刚才我们念的十一章与十五章这两章经文。那我这两章经文呢，我又慢慢发展了会议的另外一些原则出来了。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啊，第十章就讲到彼得传福音给哥尼流那一家。哥尼流那一家呢是外邦人，彼得不肯与外邦人有相交的，不肯去的。圣灵就用那块布降下来，三次吩咐他：你吃，你吃，你吃啊！那个彼得说：凡是污秽的，我一点都不敢进口的。神就说：神所赐的，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不洁净的啊！然后就对他说：现在有人来找你，你跟他一同去。那彼得就去咯，彼得害怕，因为他去了回来有很多麻烦了，你去外邦人的家，对不对？所以啊，彼得很聪明，他就带了六个犹太人一同去要做见证啊，加他起来就七个犹太人。犹太人很注重这个七字啊，所以七个犹太人就这个见证很完全了啊，不要说两三个人了，现在是七个人啊。那么这七个人就到那个哥尼流那一家里面呢，去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做什么？哥尼流说：不是我找你，天使叫我啊，吩咐我叫你来的。对你说，你们有东西告诉我啊。彼得说：我有东西告诉你，我没有什么好讲的，除了福音。哈，于是彼得就讲福音了。哪里想到在讲的时候，全会众就讲方言了。彼得就感觉到很稀奇，他们讲方言与我们从前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讲方言完全是一样的。于是保罗就说：无论是谁，我可以拦阻圣灵吗？圣灵既然接纳他们，我不能够不接纳。于是彼得就起来给他们通通洗礼啊，通通受洗，然后他们就被接纳下来了。于是这七个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呢，就糟糕咯，犹太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跟他们大大的争起来了。为什么你们到外邦人的家，为什么还跟他们一同吃饭，还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彼得就详细解释了，不是我的事情啊，就有七我们七位弟兄做见证啊，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啊，圣灵接纳我们不能不接纳啊。那么十一章就讲那些犹太人就默默无声了，没有话讲了，既然是圣灵呢，圣灵的。但是那一次十一章呢，不是一个会议，是比较在那个普通的生活上来跟他们问啊，为什么你们进到外邦人的家。但是来到第十五章就不懂了。十五章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保罗更广泛的传福音给很多外邦人，很建立很多外邦的教会。犹太人就生气得不得了了，为什么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去呢？还有建立了这样多的教会，于是他们就规定那些外邦人通通要受割礼，不受割礼不能够得救。保罗就会做这个事情带到耶路撒冷去啊，与那个长老使徒啦来讨论。所以到十五章的时候呢，经文很清楚就讲他们是开会的啊。你看十五章啊，十五章第六节呢，这个是可以说是第基督教第一次的会议了啊。十五章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会相议，这是聚会相议，这就是开长智慧咯，对不对？这就是头一次的基督教的会议了。那么这个会议里面呢，我们就看初期教会十五章他们开会有什么原则给我们学习。第一个就是每人有机会发言，因为第七节说辩论已经多了啊，这个辩论已经多了这句话呢，就表示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啊。你讲，你有什么意见？你讲有什么意见？你讲有什么意见？ 啊。你知道现在很多教会的会议呢，很多人在会议里面不敢出声，但是会议完了就很多很多话要讲，这个很不对，对不对啊？你要就是不出声，永远不出声好了啊。如果你要出声，这个在会议里面讲啊，对不对？还有一些更不应该的，就是会议的时候他不出席，然后会议完了通过什么议案了，他就批评了，这个很不应该啊。你不来会议呢，你已经放弃了那个权了，放弃了那个权呢，你就应该顺服了，对不对？要不然你可以啊讲啊，啊根据我拿到这个会议的议程讨论这个、这个问题啊，啊我要留下意见啊，虽然我不在场，我留下意见啊，不能够根据我这个意见，我永远不赞成，那么又好一点，不是最好了。还好一点，我们看见很多人会议又不来，但是会议之后就很多话讲，这个变成呢教会里面很多误会了啊。那么每个人有机会发言，这个是啊，让全教会有同心的机会，有同心的机会，这个我看相当重要。但是这个并不是代表民主啊。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并不是代表民主。我们看见了初期教会他们在十五章这里的辩论，这里的会议呢并没有投票。你有没有看完十五章，你慢慢找有没有投票，有没有举手，没有。所以这个民主啊，这个民主的事情呢，是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一个世纪啊，一两个世纪而来的事情啊。早几个世纪的时候呢，都可以说没有什么民主可称，从前都是帝国主义啊，从前那个时代都是集权主义啊，啊，那个时候什么会有投票、有选举？没有的。啊，所以有一些教会很强调民主，很强调投票。我问他们，你找圣经，你找有什么证据？他们就找了，找出依据啊。保罗说，众人以为美的事你们要留心去做啊，众人以为美的事你们要留心去做啊，这就是民主啊，众人以为美啊。我说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你们不是一定要做，要留心做，留心做与一定做不大一样的，对不对？因为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可能是错的，所以你留心啊，对不对？因为你看呢，耶稣基督称赞那个玛利亚献香膏那件事情，十二个门徒都说枉费，耶稣说是美事，投票就糟糕了，十二对一，耶稣一定输的，对不对？众人都以为不美啊，耶稣说美，怎么样呢？啊，再举一个例子，很明显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旷野的时候，圣经说，250个首领，还有大丹、亚比兰，还有那个可拉，来又推翻摩西亚伦，要他们把那个带领权叫出来。他们说我们是代表权威众的，因为250个首领，这是不是平常人的，都是首领啊，所以代表权威众。大丹亚比兰是流变的儿子，流变是长子啊，那个长子的支派，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权柄啊。可拉也是利未人，为什么你亚伦啊的后裔是最大？我们都是利未人啊，我们 可以来侍奉神呢？所以这一两批人可以代表那个摩西，这个可以代表亚伦啊，来推翻摩西亚伦。但是摩西怎么样讲呢？好，你们个人拿你们的香炉来，明天我们求问神，神给谁带领就给谁带领。他们拿香炉来怎么样？结果有耶和华那里的火啊出来，通通把他们烧死。他们那个香炉就把他们打成片来包那个祭坛，以后让人来亲近神的时候，一看见祭坛有250块铜片包起来，就记得教会不是民主，是神主，对不对啊？这些人都是死的不同的，这个可拉是地裂开把它吞进去的啊。摩西说，如果他死与普通人死，那就是我杀他了，现在是地裂开把他吞下了，我没有这么大力把地这样拉开来吞他下去的，这是神的作为啊。所以我认为呢，圣经里面没有讲到民主，民主是近代的事情啊。当然我不是说民主是坏事情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有时候很多民主在某一个程度来讲是也是应该的啊，对不对？太过独裁啊，有时候那个独裁的人坏呢，整个教会就没有救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看呢，初期教会不是投票的，并没有投票的。我一向带领教会，我开会议呢从来不投票的，从来不投票的。投票有时候很欺骗人的，你知道吗？投票有什么问题？投票天然认为一个人只有一只手，你不能够举三只，不能够，每个人只有一只手。结果呢，两个粗心不好灵性的人就打倒一个神的仆人了，对不对？我们的票比他多，对不对？我记得我年纪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浸信会，浸信会那个牧师犯奸淫，我们就提出来请他退休，也没有把他赶出去啊，只是请他退休啊。哦，结果大家就投票了，我们就输了三票，很不服气。为什么呢？因为有四个人很怕事，就躲藏在厕所里面不敢出来。那各位弟兄姊妹，有时候投票呢，你感觉很不公平的。为什么不公平呢？因为坏人会拉票，属灵人靠主不会拉票，结果呢，就坏人得胜的机会高了，对吗？过半数你就输了，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过半数的。我带领教会的会议常常没有，不用这个投票，我们就是谈到大家同意才通过，有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迁就他，下个月再来谈。但是还没有到下个月之前呢，我们就天天跟他谈，谈到下个月已经谈了30几次吗？对不对？那么到下个月我们再开会的时候就同心了。啊，如果那个人是很硬的，死不改的，最后不能够不投票的，我们也不用过半数的投票，不用过半数，因为过了半数呢，他不服气的，啊，我们就用四分之三。如果四分之三的人赞成这个议案呢，你这个四分之一啊，你要认命啊，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了。不过我带领教会二十几年来啊，我想来想去，没有用过这个四分之三的投票的方法解决一个问题的，没有用过一两次，都是大家谈到大家都同心了才通过议案啊。我们看见初期教会没有投票呢。第三呢，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问题，起初就给每个人有机会发言呢，他们辩论已经多了，然后呢，彼得就做见证了。彼得的见证就提到他怎么样从前 传福音给尼哥拉、这个哥尼流一家人信主的那一件事情。彼得就说，我们为什么难为这些人，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他们的颈项上呢？你们已经知道圣灵给哥尼流一家信主，像我们从前一样嘛，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那彼得做的见证呢，可以说是运用圣灵的作为。作为根据，彼得不是说我是老大哥，耶稣说把教会建在我的身上，我在初期教会是三条柱石里面第一条，我年纪比你们大，起初传道的时候我第一次来，3000-5000人信主是我讲的，所以现在我做主，我讲什么你们都要听，因为我是老大哥。他不是运用自己的权柄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教会的长老应该有属灵权柄了，但是不是滥用属灵的权柄来压倒那些反对的人，然后你自己就高高了，那个是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意见啊？虽然我们的做长老应该有属灵的权柄，但是那个属灵的权柄是圣灵自己印证的，圣灵带领我怎么样做，带领哥尼流那一家人怎么样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这样做呢是圣灵的权威啊。彼得的见证就把他们当时的辩论头一个权威带出来了，圣灵自己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好，彼得做完见证之后呢，然后就保罗的见证，保罗与希拉的见证啊，保罗与希拉的见证呢，他们就讲他们在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怎么样传道，怎么样神的神迹随着他们，保罗的做的见证，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比对啊，这个好像耶稣所讲的啊，你们要控告弟兄呢，要两三个见证啊，还有句句要对准啊，句句都要准，不要要假控告啊，假见证。那么现在那些犹太人说，那些外邦人不得救，那些人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人如果不守割礼呢，他们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就让保罗来做见证，来比对一下，来对证一下他们的控告是真不真。然后呢，第五最后的结论是雅各的结论。雅各怎么样讲呢？雅各呢，虽然呢他是耶稣的弟弟啊，不是那个三个门徒里面的那个雅各啊，那个已经死了，被希律王砍头死了，这个是耶稣的弟弟。那他也不是因为是耶稣的弟弟所以有特别的地位啊，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他是做主席啊，他们辩论，他们做见证，他们对证了之后，保罗这个雅各最后来讲了，诸位弟兄啊，他们所讲的圣经也是这样讲哦。于是雅各就在16、17、18节引用了大卫啊预言那个大卫的那段经文，来证明外邦人得救是神的主意。那么然后呢，这个辩论就完了，开会就完了啊，他们就通过了，外邦人可以得救了，外邦人不必受隔离了，对不对？那么这个会议里面我们发现什么呢？我们发现虽然每个人有机会发言，虽然有保罗的对证，但是不是因为每个人的控告保罗的对证这两方面的比对，这两方面的辩论产生结果的，乃是圣灵与圣经神的话 做最后的权威的，对不对？圣灵与圣经做最后的权威的。所以我们看见后来他们决定了议案之后，决定了议案之后就写信给那些外邦的教会了，写信给外邦的教会了。他们写信的时候怎么样写呢？啊，在这个28节，你看怎么样讲？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我有几件事情不可少了，怎么样啊？那他们的决定的议案通过怎么样通过？不是说全票通过，不是说大家一致投票，结果99-1通过，不，他们说圣灵和我们通过这个议案，这个就是属灵的会议。没有圣灵，没有圣经，没有属灵的原则，这个会议是可以说不是属灵的会议。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工们，我们带领教会应该走属灵的方向。这一次我来讲晚上四堂，白天四堂，所有这八堂的信息主要就是属灵的路线，属灵的路线。我们的会议应该要属灵，如果我们的会议不属灵，我们的会议就变成那个世界上的会议一样，跟那个国家的会议啦，什么那个社团的会议一样了。我们如果会议要属灵，我们就不一定需要投票才能够通过，我们应该要让圣灵来做主，要让圣灵来做主，也让那些属灵有属灵分量的人多讲话，有属灵分量的人多讲话，其他的人呢有机会给他们讲，不是没有啊，有机会给他们讲，但是我们要尊重那些属灵人有分量的人，他们多讲。我在我自己的教会常常这样教导他们啊，我说啊，这个弟兄他是让他多讲，因为他是冷气专家，对不对？那讲到教育呢，哦，他是读这一科的，他是这一方面有分量的人，请大家不要多讲话，听他多讲话。讲到圣经呢，你们不要多讲话，听我讲，因为我在这一方面是专家。面皮厚一点也要了啊。我常常这样对我自己的教会不客气，我说我是专家这里啊，我们应该要彼此看重别人的专长，他在这一方面有属灵的分量，就大家顺服他多一点啊，对不对？那么当然他是长老，我们尊重他，多听他的话多一点，因为他是长老，又老一点，又在主里面的日子又长一点，应该尊重他多一点。但是不能够每一件事情都是他讲的最高权威啊，这个也不大对啊，因为他是有时候这长老他不是每个事情都很会嘛，对不对？讲了装修他就不大会了，对不对？我很记得我啊，中间也很爱装修的，我呢在香港我的礼拜堂啊可以坐400多人那一间，我一个人装修的，我自己弄讲台，弄厨子，弄地板天花板，都是我一个人在做，我做了3个月啊，我很会装修的啊。那么有一次另外一个堂会讨论在装修的事情啊，有一个弟兄说，我看了那个冷气啊，要装那个分体的好，我说分体冷气很贵的，要装那个窗口机好了，一步的放上去就好了。那个弟兄说啊，不很贵，差不多。我说哪里，我有经验啊，这个贵得多。他说哪里，差不多了。
那我就有点不大欢喜啊，我有经验了啊，我也很会叫装修啊，啊，我也是长老啊，哈哈，我年纪比大差不多二十多年了，啊，那为什么你这么硬啊？我也有一点不大欢喜啊，那个时候，啊，旁边有一个弟兄说，哎，胡弟兄啊，他是卖冷气的，我说哦，你卖冷气的，对不起，你讲话，我不讲，请问你有什么经验多过一个卖冷气的人呢？对不对？那我就认输了，哈哈，啊，对不起，你讲啊，你对，我不对，哈哈，虽然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分体的贵一点，哈哈，但是他是卖冷气的，啊，你讲，我不讲，啊，各位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应该明白，在教会里面彼此配搭。什么叫配搭？什么叫做配搭？配搭就是他有那一种分量，你应该要尊重，彼此尊重，尊重那些有属灵分量的人多讲话啊，他们讲完了，整个教会就默默无声了。哦，他们讲了，对了对了对了，所以我不大明白，哎呀，我不大明白，因为我笨嘛，他们属灵人，他们好啊。这个教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这个合一，更多的在主里面呢有好的交通，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根据啊，带领我们的会议呢，那我们就好得多了。这个会议在哪里掌权的？是主掌权的，是圣灵掌权的，是圣经，不是人在哪里掌权。但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我们慢慢发现就不大一样了，慢慢发现不大一样啊。初期教会慢慢那是使徒写完圣经，你知道使徒们写了很多书啊，好像保罗写了很多很多书信啊，但是不是每一次保罗写的都是圣经，对不对？有时候保罗写一些是错的嘛，所以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呢，有一些保罗的书信呢就失去了，失踪了，对不对？你看哥林多前后书啊，你慢慢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本书是失掉的啊，寄给那个哥林多教会没有了啊。所以呢，不是保罗写的每一本书都是圣经，他说呢，圣灵慢慢的工作，慢慢下来，圣灵自己的大能就保守一些，让一些失落了，让一些保存啊，让一些能够流传在国教会里面啊。然后国教会呢，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国教会读那些书信的时候，就感觉到哇，这个很受感动啊，这一本书啊，不是普通人写的，乃是有神的启示在里面的啊。那么这些圣经呢，这些书呢，就国教会不知不觉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就认同了这些。叫做正典，正典啊，所以新约圣经是就是这样出来的。那么后来到了325年啊，320年啊，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基督教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啊，基督教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叫做尼西亚会议。尼西亚会议呢，就招了整个世界所有的代表来出席，举行一个基督教的第一次的大公会议。这个大公会议呢，就有问题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康斯坦丁啊，那个王呢，他很爱基督教嘛，他就立基督教为国教啊。凡是不信耶稣的不可以当官，不可以做官，教会就向政府拿薪金，哇，给基督教教会很多好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康斯坦丁这个王啊，就招了基督教所有的代表来开一个这个尼西亚会议，基督教的第一次的大公会议。这个会议呢的招聚呢，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判断那个叫做亚流的异端。你们读教会历史应该有碰到他了，亚流的异端啊。但是那个会议很糊涂啊，起先呢他判断呢 判断那个亚当啊，亚他亚修啊，的他判他的异端，又后来又招他回来，又判这个异端，又派又送他出去，这样很糊涂。那么这个会议呢，那个康斯坦丁王呢，他其实不是真信耶稣的，因为他有一次打仗啊，他就祷告说，如果这一次我打仗打赢了，我就信耶稣。因为他看了异象，看见一个十字架出现，他就用十字架一个徽号一个旗啊去打，结果打赢了，他就回来就信了耶稣，改变了。但是呢，他到死那一天都不肯洗礼，他还要召聚那个尼西亚会议呢，325年那个会议呢，通过一个议案，给他做死了之后做罗马人的神。你看这个会议糊涂到这个地步啊！通过一个议案给他做死了之后做罗马人的神，还要给这个康斯坦丁王呢，给他做主教的主教啊，主教的主教，这个名称呢后来慢慢就变成了教王啊，天主教的教王就是这样出来的 啊给他做主教的主教。但是这个会议呢啊，就成为基督教的第一次的大公会议，他就写了尼西亚信经，最初是有使徒信经啊，你们有念过吗？现在卫理公会的还在念啊，使徒信经啊，我信童正宇圣马玛利亚圣耶稣等等啊。那么那使徒信经之后呢，后来呢就发觉不够应付那些异端，就修改了长一点，变成尼西亚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后来又不够了，又加长一点了，又变成什么迦太基信经，后来又长一点了，又越来越长了，长得不能够背了啊。那么那个是信经的慢慢改变。但是这个会议呢，那他就很多余了，他就来通过接纳新约圣经27本为正典。以致呢后来研究圣经的人呢就认为圣经之所以成为正典，是会议的权威，是会议通过议案拿这27本成为新约的圣经，所以会议才是最高的权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是不是这个尼西亚会议通过圣经是正典的呢？不是，是300多年来圣灵在国教会自由运行，感动已经成为事实，国教会承认这27本为正典。尼西亚会议呢是做一些多余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就让后来的人误会了，以为是这个会议的最高的权威啊。好了，会议既然呢有这样高的权威，又判断亚流是异端，又判断圣经是什么正典，又创办这个尼西亚信经等等了，以后基督教就越来越开更多会议了，有以弗所会议、迦太基会议、什么会议越来越多了。这是会议呢慢慢就产生教王了，产生天主教了，你们知道吗？所以现在天主教的信仰呢，他们不是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乃是三个，一个圣经，一个是遗传传统，第三个是会议所通过的他们的信经，他们的那个信条，教王讲出来的教王所发表的那个会议的那所通过的信仰，就是他们最高的权威。所以当人不以神啊，不以圣经，不以圣灵来做最高的权威，乃是用会议来变成最高的权威的时候，慢慢教会就变成异端了，慢慢教会就走歪了。好了，如果讲教会历史还有很多讲哦，后来糊涂的不得了哦。我对天主教啊
我很熟悉他们，因为我在神学院里面教教会历史教了好多年。你明白了教会历史，你就知道天主教糊涂的不得了啊。那么到了今天呢，今天你会看见很多很多教会不是让传道人带领教会，不是让圣经带领教会，不是用祷告求神来带领教会，那是会议。那个会议可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跟不跟天主教联合。那个会议可以做最后的决定，我们应该不应该有什么行动来赚钱建堂。很多很多糊涂的事情是会议讲出来的。会议里面呢，常常没有提到研究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对不对？好像我在那个菲律宾看见一个教会，他们那个长老会长执会的主席他是一个长老，他也是那个地区佛教联会的主席。你看怎么办呢？结果他们的那个会教会的会议呢要通过给一个神父来到他的教会来证婚。你看怎么可以这样有一些教会你跟他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就是说我们教会的传统不是这样的，那他们就用传统做最后的权威了。我记得我从前在菲律宾，在一个有长老会的背景的教会牧养，那么那个教会呢，我鼓励一些年轻人来侍奉。有一个执事就反对，他说不能。我说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我们长老会没有这个规矩的。我说我认识别的长老会有这样呢，他说别的长老会是别的，我们在中国内地那个长老会没有这个规矩。你看就是以这个做最后的权威，你就根本没有交通啊，对不对？通不了。各位亲爱的同工们，我们应该一定要让圣灵用圣经来做最后最高最高的权威。如果我们不让圣经来做最高的权威呢，整个会议呢就完全离开了主了。那我们看看在这里给各位的两篇文章我在这里稍微快快的来提一下。第一篇文章，会议的流弊也说一个不好的会议呢产生有什么不好呢？那我认为今天基督教今天的基督教呢开会议太多了，很多长老很多传道人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工，就是开很多会议。你们同意这一句话吗？我真是看很多那个长老说开会很累，传福音不传，读圣经不读，探访也不探访他就是开会议，每次开会议来就做老板，这个是很不对的。很多传道人都是这样，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传道，就是开很多会议，大小的会议。所以我在各地呼吁教会应该大大减少会议，因为会议太多就是今天基督教的癌症那么会议如果好呢还好，不好呢我这里呢就列出12个毛病12个大病不是毛病第一个病呢就是很多出席会议的人在会议之前根本没有想过那个会议的议程就来开会的，来到了大家都是 fresh mind 那个脑了完全没有想过的来了这个怎么样，你什么意见大家开始来想了。那么这个临时才想的事情哪里会好的，对不对？那他就临时提一个意见了，当然不大好了，别人就批评了不大好那个事情不大好，就慢慢就养成一种专门批评的习惯。因为凡是这一类的提议都是没有经过大脑的，
都是没有小心想过的，一定是很多 不好的、那个事情在里面的，所以大家就批了，哦，这个不好不好不好。我认为会议啊，应该要事前有好好的那个 agenda 啊，那个议程给每个参加的人，要他们好好的思想才来参加，好好的思想才来参加。我给我自己教会的 agenda 有了议程，还有一些空间给他们填，你有什么意见填好才来啊。然后我还有一段是我的提议给他参考啊，比方说啊，现在要买一些椅子啊，怎么办啊？我就提议啊，有我看见有一种椅子，怎么样的价钱呢、啊？我建议是这样，你们认为怎么样？你们填好才来开会啊。如果来了啊，我们通通没有意见啊，你的意见很好啊，那就通过了，很快了，对不对？常常因为没有思想过就来了。那对一些买椅子啦，怎么装修啦，还好，这个无论怎么样做都没有错到哪里去的。但是对于一些重大的原则性、一些大的施工性呢，你完全没有思想就来呢，就花很多时间，对不对？花了很多时间还没有找到一个答案。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啊，交给一些小组去研究。好，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及一点的。第二，不好的会议有什么问题呢？常常因为会议里面有三两个大人物，这些大人物呢，他喜爱代表自己讲话。他说啊，这个事情啊，我个人的意见啊，这是我个人啊，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啊，他强调的是我个人的意见啊。然后他就讲了，因为是我个人的意见，他就一点不客气了，就批评那个这个乱讲了，啊，我个人的意见，因为他也是一个大人物，这怎么办呢？结果就让教会常常很厉害的破裂了。其实我们应该明白，凡是做长老做执事的，不是请你来发表你个人的意见啊，你是代表会众的意见啊。你每一次的意见应该问我这个意见能不能够代表圣经，能不能够代表会众，能不能够为全体的利益，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啊，不是让你有机会在这里发脾气啊，对不对？这个我的意见，我总是我，就让教会很多问题了。第三，很多的意见是想象出来的啊，想象出来的，没有很实际的，尤其是一些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牧养经验的长老啊，他是什么公司的大老板、什么总经理啊，他也没有探访、没有读圣经、没有看过什么属灵的书，教会很多事情他也不懂，很多阶级他们也没有沟通，只是他做个大老板就是了。但是他每一次会议，他开会议呢，他就是很讲话很大声的，对不对？那么他讲的话呢，通通是根据他的职业来想象出来的，这样很不对，对不对？所以我在我自己的教会呢，我很强调传道人与长老应该要沟通。传道人大部分是受神学训练，就是没有受神学训练也好，他是大部分时间研究圣经、研究教会、研究属灵的事情的啊。当然他的头脑想这一边的事情呢，就想得比较方便一点。但是很多长老们呢，他们是做生意的，他们没有受神学训练，他们也没有看什么属灵书籍，他们只是做老板的，他们想着做生意 的问题呢就比较通一点。那么这两批人放在一起来开会呢，就常常吵架了，因为两个思想的背景完全不太一样啊。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我在自己的教会就训练那些长老，你要做长老，你最低的条件要看完整本圣经七次，然后看完一套书20多本，这样大本，这样大套啊，有里面有解经的，有教会历史的，有神学的，有各方面的书都有，20多本。你看完了，我还要考试问过才给他做长老。那么这样呢，他就稍微懂一点的与传道人有沟通了，对不对啊？然后我又限定那些传道人应该常常跟那些长老有沟通，不要你想的跟他想的完全分开，对不对？ 因为大家在会议里面有时候确定一个属灵的方向，属灵的方向呢，你如果不懂圣经怎么样决定啊？很难决定，对不对啊？有时候啊，比方说我们应该不应该参加最近在我们新加坡这里个省级大联合布道大会呢，应该不应该？那么大家就想啊，应该人情很难呢推迟嘛，那个也是好教会嘛，他们邀请不好意思推啊，那就用人情来讲了，对不对？你不懂圣经，你不懂的分辨了、啊。有时候不是神医布道会啊，有时候很多很多异端啊，那信仰你不懂你就糟糕了。那些长老就是如果在这个方面没有好好的装备，有时候就带来教会很错的方向。第四点，教会有一种危险的意见是以自己的感受为根据，不是以圣经为根据。自己的感受就变成民主，对不对？民主，我认为这样，我认为这样，于是就投票啦，啊，要投票的结果好啊，与天主教联合啊，好啊，与这个我们呢找不到礼拜堂，可以借这个安息日会的礼拜堂聚会啊，在北美洲我看见很多啊，那么常常有一些人请我去夏令会讲道，我现在就聪明一点了，啊，我说你们请我去讲道好。你们借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他说什么什么天主教的场所。我说对不起，我就不去了。啊，我的那个立场不能够，你就好好笑笑的去借别人的地方，然后背后就骂别人，连普通的道德都不如啊，对不对？要就你不要骂他，你跟他好，你就可以借他的地方，以后他借你的地方你还要借，对不对？那么有时候我们应该要明白一些很基本的原则。第五，有时候会议呢失去时间的控制。起初开头了哇，讲了一大堆了，很多很多很详细的辩论，到了最后那几项啊讨论呢，就草草来通过了，对不对？啊，时间不够了，快点啊，快点啊，还完了啊，通过了，算了算了。啊，你看啊，这有时候呢就被那些不法的人呢。就利用了这个情形了，他故意把一些重要的议案放在后面，啊，前面的琐碎的放在前面，你要辩论呢，辩论呢，辩论一大堆，然后后来就马马虎虎通过了，啊，他就得到他自己的利益了。第六，会议呢，常常因为太忙的缘故，大家很少来往，长老传道了堂常很少交通，每次见面都是在会议桌子里面，在会议桌子里面就公事公办了，讲话不客气啊。对不对？我是不是针对你啊？啊，是针对那个事情啊？又讲了，其实有时候针对那个事情，也是针对那个人的，有时候常常是这样的啊。所以会议呢，常常吵架啊。我知道你们也会听过嘛啊啊西马有一个教会，他们开长老会议的时候，请了就上车，在门口等啊。请就上车，在门口等。要打，在菲律宾我看见一个教会，他们的长老会议开也差一点打起来，那个牧师没有办法，就跪在那里祷告。大家还好啊，那个牧师很聪明啊。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呢常常没有交通，一旦在会议桌里面就讲话不客气了。第七，像会议分裂呢，常常那是。最聪明的人最麻烦，因为他聪明的缘故呢，他就替你这个议案想出将来很多漏洞出来了。其实呢，这将来的漏洞呢不一定是出现的，他就想啊，可能将来会这样，可能会将来，就为着将来没有发生的漏洞来辩论来吵了。其实这样的话呢，那些漏洞将来不一定出现，现在就出现了，现在就吵起来了吗？对不对？越聪明可能常常就越糟糕。因为他们不学会顺服的功课。第八，会议的争辩常常是不公平的，不平衡的，因为常常一个人他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研究很长时间，半年的时间来研究，研究之后呢就提出十大理由来提出这个议案，十大理由。但是人的一般人的性格都是这样，十大理由呢，我们都是把重要的理由放在前面的啊， 最弱的理由放在最后面了啊。所以你表达的时候就讲啦，第一个大理由哇，很强很强很强，但是讲到最后第八第九第十个理由呢就比较弱了，但是呢最后那几个理由呢就是那些人听的时候最深印象的最清楚的，然后批评最快的，对不对？所以就引起很多人批评，那前面那很重要的理由就忘记了，很不平衡的，很不平衡的啊。那么第九呢，很多时候往往啊被不愉快的情绪支配了，那以至后呢大家就采取那个低姿态啊，啊你这样吗？啊我不赞成，不赞成啊，你们的大多数人通过了，我没办法了啊，我就通过了，不过我是不赞成的。那么以后呢虽然通过了，他还是什么，他还是不服气，用什么，用悲歌来抵抗那个议案，结果那个议案呢失败呢，他就又来讲了，我早就讲了，其实那个议案不是因为不好失败，因为他悲歌而失败。你知道任何一个议案如果不得到全体来支持都可能会失败的啊，对不对？所以不是那个议案的问题啊，是因为你悲歌的问题啊。啊，你看会议常常有这样的多的麻烦了、啊。第十，常常很激烈的辩论啊，辩论之后呢啊就不服气了，不服气就怎么样呢，就到那个群众里面拉人了。哎，我那意思开会议，他们这样讲，我就拼命反对，不过他们人多啊，我告诉你们，就在那个群众里面找那些支持的人来建党了，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啊，在群众里面呢很容易找，你找什么人都可以的，真的。我看见一个教会的牧师啊，他与那个女传道犯奸淫，那个女传道有了孩子，结果呢那个女传道跳楼死，然后教会知道这个事情呢就要求这个牧师辞职。哇，这个牧师就生气，他就来拉了，结果呢也给他在教会里面拉了一群来支持他，闹得很不愉快啊，总会又来劝，总会以后呢就劝他，你啊你走了你走了，慢慢劝他，你看怎么可以。但是这样的牧师都可以拉到一些人来支持他，你看，所以会众很糊涂的，真的会众很糊涂的。你读圣经读到那个以弗所大戏院啊，以弗所大戏院你记得吗？差一点把保罗撕成两半的那次啊，圣经怎么样讲呢？他们那个群众在那里喊这个喊那个喊这个喊那个，圣经说大半知道那一天他们为什么聚集的，大半都不知道为什么聚集，为什么这样喊呢？群众的心理是很糊涂的，有时候，所以常常要群众来通过呢，有时候是很笨的。那第十一点，过半数的通过呢，也是。不尊重那些属灵分量高重的人，属灵他的属灵分量好，他一票可能等于几十票的。另外一个他是糊涂的不得了，可能不得救的人，啊，他一百票都没有效的应该，但是民主通过议案呢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了。第十二，常常呢参加会议的人就是有才有势的人，那么这些人就不能够。沟通整个教会的过阶层了。那么时间已经过了啊，对不起，我时间控制的不好。那么属灵的会议后面那一段呢啊，这个相当重要，我希望你们回去慢慢来看啊。那么尤其是第一大点，属灵会议最少应该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彼此交通，个人自己的灵性的问题，你最近的灵性怎么样，你灵修有什么心得啊？你最近读圣经有读到什么那个信息啊？你最近看书有看到什么啊？你最近在神的面前有什么领受啊？大家来交通啊！虽然大家是长老知识传道，但是有时候你的灵性不好的，你灵性不好，你的光景不好，你就要诚实啊，对不对？这样多讨论呢啊，大家就在灵里面通了。那有时候他连读圣经都没有读的，他最近又犯奸淫都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在会议里面讲话最大声了， 那这最糟糕了，对不对？第二呢，就是我们呢为全教会做守望。那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会议应该花最少三分之一的时间为这一段，或者呢更多的时间为这一段。啊，整个教会最近的属灵的情况怎么样？带领规矩有什么问题？啊，祷告的有什么问题？敬拜有什么不好的气氛？最近弟兄姊妹有什么犯罪？啊，最近我们各部门的工作有什么属灵的困难？最近我们属灵的征战怎么样？啊，抵抗异端呢有什么渗透在我们教会里面？啊，我们来研究整个教会各方面的属灵的守望，然后呢，最后的部分才是事务上的问题，那个事务啊，那个事务的问题，那个事务的问题呢，应该简单的解决，简单的方法我这里提出。五种的方法很简单来解决很多事务上的问题，那么这个你们回去参考啊。好了，那时间的问题我要停在这里啊。